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9号，星期五。这一周呢，经历一个非常动荡的这一周，从周一的大跌到呢震荡之后的反弹。今天呢，周五美股呢基本是小幅收高。本周呢，三大股指呢还是整体上录得呢是跌幅啊，就是怎么反弹都没有把周一的跌幅呢给它能够收回来。那今天呢，基本上。大致的挽回了一周的损失哈，周一的损失。那么市场呢，基本上还是在关注着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还有呢美股的这些公司的财报的情况，还有呢大家就是在不断的在看着哈，我猜测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前景了。今天表现最好的股票呢，一个呢是外卖食品领域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沙拉，叫 Sweet Green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沙拉连锁店。虽然它的餐点啊一点都不便宜，但是它的客人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美国人哈，他这样的人呢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拥有自己的房产，对自己的 401k 呢余额也都是表示比较满意，并且呢在货币市场基金当中闲置的现金又获得了很不错的这种较高的利息，所以不差钱又讲究健康的人哈，他这个店呢叫 Sweet Green。一会儿我会再看看这只股票的单价。那另外呢，就是和这一个人群比呢，那就则是财富比较少的这一群了，可能是呢租房子，同时呢保险呢、公共事业医疗费呀等等，这些呢全部有上涨的压力，所以呢这个群体呢就变得非常的谨慎，也呢是其他的快餐店的核心的顾客，尤其那些不太计较哈卡路里的，那可能更便宜的那种披萨店呐、啊，等等。所以呢，高端品牌的 Sweet Green 呢，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好的这种餐饮啊 restaurant 呢，他们今年都是上涨的幅度呢都蛮高的。这个 Sweet Green 呢，今年到现在为止，它上涨了120%哦，等等。但是呢，另外的像 Papa John's 还有Domino's。这些股价呢分别下跌了41%和6%。麦当劳还有汉堡王还有这个 Wendy's 的这个母公司啊等等都下跌了9%和12%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想不到啊restaurant 都是很低迷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成了今天表现最好的一只股票了。那除了这一周去昨天呢是依靠减肥药等等哈等等这市场也带来的这个波动，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标普500指数呢确确实实在本周之内都经历了今年的最好和最差的一天。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基本上S&P 500指数啊较上周五收盘时是下跌了0.5%。有的时候高姐给大家去做这些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就想就是不用太说特别详细的这些数据了，但是作为一个节目的完整吧，我还是需要把这些呢都给大家去讲一下哈，请大家多多的谅解了。那今天的道琼的指数是上涨了51.05点，涨幅是0.13%，收报39,497.54，离着40,000点还差300多点哈。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上涨了今天是周线是收黑的，今天的股市呢是微幅的上涨，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85.28点，涨幅是0.51%，收报16,745.3。 S&P 500指数上涨了24.85点，涨幅是0.47%，收报5,344.16。费半今天是下跌的，昨天是大涨对吧，今天是跌了20.56%，跌幅是0.43%，收报4,709.45。今天像标普11个板块当中，普遍还是都是收红的啦，材料板块是收黑的哈，等等。今天这几个科技大天王全部都还收高，昨天他们也都是收高，今天他们还是，人家还是这是怎么讲， 比较巨头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 Meta 上涨了 1.6%， 苹果上涨了 1.37%， Alphabet 上涨了 1.01%， 微软呢也上涨了 0.83%， 亚马逊涨了 0.69%， 亚马逊今天报了财报，一会儿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费半呢今天是涨跌互见， NVIDIA 今天跌了 0.21%， 博通上涨了 1.73%， 美光上涨 1.10%， 高通跌 0.28%， 应用材料涨 0.33%， 德仪跌 0.56%， AMD 跌 1.5%， 台积电今天是 ADR 涨 1.56%。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情况。S&P 500呢比上周五啊比的时候是跌了 5%， 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跌了 0.7%。 所以这一周吧就以这种比较平淡的方式就算结束了。比较敏对这个利率更加敏感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周五呢小小的涨了 0.5% 左右，但是本周啊道指呢累计下跌了 0.6%， 标普呢这一周下跌了 0.04%， 基本上是个平啊，周一虽然大跌但基本是手拉平了，纳指呢这一周还是跌了个 0.18%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标普500和纳指还是录得连续第四周的下跌，所以这一波呢高科技的这种回调呢基本上还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这次回调之后呢到底怎么去认为未来会怎么样，今天呢会给大家带来各方面的一些分析。那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每天我都为大家念叨哈，周五呢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让大家失望，美联储降息的时间过晚大家担忧，然后呢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等等导致了周一的大跌，然后呢就是美股呢回升，周三再度走跌，周四昨天大幅的反弹，昨天呢为啥，因为出请失业金人数大幅的下降了，然后大家又不担心了，说美国呢劳动力市场呢没有那么萎缩的厉害，然后美国的经济呢也没有衰退的那么厉害，这就是今天这一周啊，就是上上下下就所有的因素在这一周之内体现的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到现在为止许多投资者都认为这次回调是一次相当健康的修正，大家呢正在逢低买入，那么这些人呢就会认为尽管标普500指数从七月中旬创下了记录高位以来，现在呢下跌了 6%， 但是呢这个指数仍然是保持在5050点的20日移均线，这个平均线的这个上方啊，移动平均线的上方。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没有跌破 4% 啊，这些的指标呢认为市场还是有支撑力的吧，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哈。那昨天跟一些朋友呢见面，大家也都在聊这个事情，普遍我发现周围的人都觉得不用太害怕，但是呢手里都会留着一部分的现金啊，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现货黄金也涨了 0.1%， 现在呢是守在$2430每盎司。本周黄金跌了 0.41%，黄金期货呢是涨了 0.3%， 现在每盎司是2470，本周是累计涨 0.03%。 然后这是本周了，那下周呢，下周又是一个大周啊，下周有很多的经济数据，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是否衰退，美联储的是否降息，这些呢都连带着日本的市场哈，所以所有的这些经济数据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一系列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数据呢就会在下周公布出来。一个呢是在周二上午8:30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周三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周四我们这两天一直叨咕的哈，就是也是早上8:30啊都公布的零售销售，还有呢周四例行的每周的出请失业金人数，还有呢续请失业金人数等等。那在9月17号、18号下一次联储会议之前呢还有几个数据，就是在9月6号的时候8月份的就业报告，9月11号的时候呢8月份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哈，这个 CPI 还有两次，然后就业报告啊会有一次，所以 很重要，所以下周呢我们去看。如果说过去这一周呢经济数据加上公司的财报，那么下一周呢这些经济数据就更加的重要。这些经济数据如果没有那么糟糕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股市还会持就是会回到基本面，但如果一旦出现了和这些预期值不太一样，或者是美国经济又开始衰这个减慢了等等的，那么这一个波动可能就免不了哈，这是下周的情况。今天呢亚马逊爆出了一个相当漂亮的财报，它呢是显示公司2024年第二季净利润 134.8 亿，同比增加了 99.78%，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了 10.12%， 每股收益是1.29块，资产负债表呢它的总负债还有3100多亿，短期债务是176亿，资产负债比是1:1.67，流动比率呢是一，资产负债哈，3000多亿，还是借钱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亚马逊它不断的在扩张，做过公司的人都知道，那机构呢现在对它的这个评价呢，就是2024年8月10号有57家机构对亚马逊的目标做出的预测，它的目标价呢定为220块3毛4，最低目标价呢是180，最高目标价呢是251。今天亚马逊哇，我一打 Amazon 它居然跑到它的这个网页上去了，一会儿再给大家看这只个股的再分析吧。那它呢是基本上是在线零售商的平台啦，它的零售相关的这个收入呢占它总收入的75%，哇，它这部分占的比例非常的大。然后呢是它的网络服务的云计算哈，存储数据库还有其他产品占15%，广告服务呢占5%到10%，国际分布呢占亚马逊非网络服务销售额的25%到30%，其中以德国、英国和日本为首。所以亚马逊居然是在线零售商平台哈，它这块居然占到75%哈，大家要注意了。所以每一次这种零售业，特别是online 的销售，这些呢都会影响它这个公司的业绩。今天呢我们看到 Intel 的股票继续下跌哈，然后它已经推迟了原定9月份举办的创新活动。穆迪在昨天的报告当中将它的信用评级下调了一级，将它的展望呢从稳定改为负面。尽管呢它还保持着它的投资级别的这种评级，但是呢评级下调将影响它借贷的成本啊，成本会贵了。股价的变动呢，像今天周五呢它也是哈下跌又超过3%，今天这个 Intel 所以一个公司啊，哎呀，将熊熊一个哈，兵熊熊一窝，大的战略上做的不好的话，它这次就落下了。如果说以前它一直是芯片的这种龙头老大的话，现在是谁了？ NVIDIA 对吧。所以呢 NVIDIA 的在8月23号吧，应该是它的这种业报呢，将会决定着整个科技股的兴衰的问题。最起码暂时的这个年底之前哈，都会决定着整个 AI 股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巴克莱的银行策略师在他们在昨天发布的报告当中显示，他说他们也是这么看 ，NVIDIA 即将公布的财报将成为大型科技股下一个关键的催化剂。最近呢几周推升跨资产波动的这种宏观经济的因素当中，有关人工智能 AI 的支出方面的担忧影响了这一波的股市。所以市场将密切关注啊8月28号 NVIDIA 的财报的情况，因为将决定着大型科技股与轮动交易的命运。策略师们的是说，虽然呢科技巨头与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普遍强劲，但是投资人已经开始质疑这些巨额的支出是否有合理性，因为呢实际的 AI 的收入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尽管呢他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但巴克莱的团队认为欧洲科技股呢下跌了16%，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公司，比如呢 ASML 就是荷兰的那个芯片制造商的，它的股价呢居然跌了30%。 所以呢，巴克莱认为呢，这可能是一种过度的反应。他们呢，在本周重新进入了欧洲科技股的市场，并且增加了持股的部位。所以呢，巴克莱的这个投资银行，他们偏好科技板块的长期的持续性，以及呢增长的潜力，以及呢它这个公司啊这些产品品质的这种特性，而不是呢像汽车等因为价值周期等特征会陷入困境的这些企业。然后他们的策略师呢还认为啊，就是日本银行的这个升息以及美国就业数据的疲软呢，利差已经转向有利于日本的资产，迫使投资人退出这些套利的交易，导致了流动性驱动市场的这种剧烈的回调。他们呢是什么建议呢？他说一旦这个市场趋于稳定，并且美国经济衰退担忧减弱，那么日元呢它这种疲软可能呢还会恢复。但是呢，如果全球降息的周期因为经济衰退了又开始加快了的话，那么日元可能进一步的升值。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观察到的日本银行会议前日元的空头已经大幅的减少，并且呢，预期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平仓量都已经增加。所以呢，他们也是哈，就是警告哈，就是波动性，夏季的这种季节性波动性在上升，价格走势可能会不会保持稳定啊，就是动态波动性比较强。尽管如此，他们认为最近部分造白的这种抛售过度呢，对长期投资人来说，这是一个买入的机会。这是呢，我们看到对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的了。其实关于日本央行的这件事情呢，到现在大家都在仔细的研究这件事情，因为呢，日股的狂泻哈，这一周对对冲基金呢都加速呢压住它下跌，也是5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呢在做空它。全球机构经济巨头啊，就是高盛，也是在今天发布了一个报告。他说，日本的股市发生了史上罕见的单日暴跌的8月2号到8月8号，也就是到昨天啊，他们今天出的报告。对冲基金是以5年最快的速度加码压住看跌日股。在8月2号到8号的时候，股票的多空的策略基金每卖出一个日股的多头的头寸。卖出一个就多了一个 1.7 个空头的头寸。到昨天为止5个交易日当中，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有4天都是净卖出日股。周二是他们买入多头的唯一超过空仓增加规模的一天。这是华尔街这个高盛啊他们的报告所显示的。所以在8月2号上周五的时候，日本的股市已经遭遇了历史最糟糕的一天，就是咱们这边的周，咱们我看啊，对，那么它的日经指数当天已经收跌了12.4%，报呢31458.2，截止到上周五收盘的时候呢，日经225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周四收盘下跌了4451.28，因为当时是周四的时候。日本央行说他们要涨息嘛，央行公布决定，周五日本股票呢就在下跌。它这个跌幅再加上周一创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单日的下跌，比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的崩盘还要严重。当时呢1987年是跌了3836.48点，他们这次呢是跌了4000多点。另外一个日本的股指呢，东证指数上周五跌去了12.2%，也是从1987年股市崩盘以来最大单日的跌幅。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吧。那现在呢，摩根大通在周一呢，他们就在发这个报告。摩根大通的看法是，从7月29号到8月2号上周期间，日本的指数股票的卖盘扩大到1.1万亿，那么海外投资者在日股的现货市场大量的出货，卖出了从 2023年四月开始的日股热潮中净买入的 98%， 我的天哪。所以呢，就是过去的这几天之内，在日股的牛市期间的这个资金呢，90%全就撤了。你觉得它能不跌得这么厉害吗？然后日经的225股指呢，在周二、周三、周五全都是收涨。那即使这样，摩根大通和瑞银的分析师认为呢，日股还没有走出阴霾，他们还是相继都下调了日本主要股指的年底的目标价，认为呢，日元套利的平仓交易还没有结束。花旗的报告呢，则认为日股已经将美国轻微衰退和日元对美元升到140的情况纳入了定价。现在今天日元对美元是146点几，昨天是147，在周一的那天跌得最厉害的时候是144。那么现在呢，他们就认为呢，已经到140的这个情况之间呢，大家已经给定价了，就是已经消化掉了。因此呢，股市呢继续下跌的空间有限哈，这是花旗的报告，这是周一的这种情况。他说呢，他们计算即使考虑到美国轻微的衰退，等等哈，他们认为呢，这基本上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底部啊。而且对之后呢，花旗的看法呢是更加的谨慎，他认为日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呢会走平，因为复苏的条件还不完全的具备。复苏呢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如果发生衰退的话，形成对短暂且轻微的美国衰退的共识啊，就是其实美国衰退这才是最重要的哈。这个大家都说，哎呀，美国不行了，美国不行就要降息，降息呢直接就联动着日本，它之间这个利差就降得更少了。第二个就是形成全球经济将从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的宽松立场中获得支持的共识，也就是说全球央行都要降息。第三，日本央行的鹰派基调要有所减弱啊，如果要走平啊，就是等等，就是日本的股市复苏需要这三个必然的条件。那我们就看到呢，美国的昨天的这个经济指数等等的都对这个日股呢是有涨的，对吧？然后日本央行已经出来撤回了他的言论，说市场如果波动这么厉害的话，他们不会降息。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经济大家是不是都转为宽松，这还有待。所以呢，到九月份之后以美联储为代表的才知道。所以三个必复苏的条件当中已经有两个了哈，这是花旗我觉得看的还是蛮准的。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哈，这个里边也是呢，就是引申了另外一个。我非常感谢 AB 先生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热心的给我分享了很多他呢常年听不管以前在这个时段的周乐的节目还是现在听高杰的节目他都有很多的心得体会，他给我分享了很多的他的一些心得，也希望呢我能够分享给大家。所以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呢，我会把他建议哈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名言警句，就是做事情呢我们就跟着对的人做对的事儿。那么一些呢资深的投资者他们的只言片语可能对我们的投资的原则呢会形成巨大的帮助。那么下面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行长的故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就给大家稍稍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日本央行的行长，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但是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自己普通人的投资呢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呢就更大。其实当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准备将利息上调到零以上的时候呢，最年轻的委员表达了反对的意见，他担心股市可能会暴跌。他发表的评论是，等待的成本并不高。这个事情说的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8月的时候，当时的直男和田，现在的日本央行行长，是那个时候二十五年前、24年前最年轻的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不同意的。结果呢，他的这个说法呢，在2000年8月投票当中以7-2被否决了。但是呢，这个有先见之明的呼吁呢也为他赢得了声誉。不久之后，2000年互联网泡沫呢就破裂了，日本央行不得不再次放宽了政策。那么时间过了24年之后，历史呢 几乎重演。7月31号那天，上周四，日本央行再次决定加息，仅有2名委员反对，而这一次呢，站到7比2的那个七的领袖呢，就是已经72岁的直男和田。他认为日本需要多次加息，结果呢，全球市场震动，日本基准股指创下了1987年以来最差的表现。结果呢，就在2天之后，日直田的副手，他的副行长不得不出来收回成命。那当时的这个副行长呢，就说，当市场紧张时不会加息，因为呢，通胀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控制之中，所以不需要急于行动。另外呢，这位副行长那天还表示，他与直田哈跟一把手之前没有任何的分歧。那这个言论呢，安抚了市场，股票呢似乎又回升到下跌之前的水平。你就从这里边就看到了哈，日本呢将要利率呢稳固提升到正值，他所面临的这个挑战有多么的难。那么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是也许他们自己呢更加清楚哈这个情况，而真正你在那个位置上的，到变成央行行长的时候，你所面临的压力可就是那就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了。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顾忌，就不如这些年轻的哈看得更犀利一些。虽然呢，就是因为美国呀、欧洲啊，央行都是因为高通胀的这种缘故啊，加息都已经是很高了。但是日本呢，到今年3月份结束了长达8年的负利率的政策。即使呢，现在直田加息之后呢，政策利率还是只有0.25%。所以经济学家并不介意让利率呢长期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毕竟呢，在过去呢将近二十五年呢，四分之一的世纪当中，日本的利率大多数都处于这个水平。同时呢，也通过政府的支出来支撑着日本国家长期经济不振的这种需求。但呢，这不是共识哈，大多数的央行和政府官员都希望恢复正常状态。直田也面临着加速过度的压力。这种加速过度的压力导致了2000年和2006年的加息，但随后呢，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影响，大家不得不再次放宽，不但放宽了，还是负利率了哈。与此同时呢，像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们有他们的观点，为什么？选民在抱怨通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元在走弱，推高了进口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所以呢，央行要强化行动来强化日元，这就意味着它就要加息。所以呢，在24年前，当时作为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直田可以扮演一个意见者的角色，但是呢，在从去年离开了学术界，他担任了这个行长的位置之后，可想而知啊，各方面的压力、政治的考量对他影响也是更大了。那这个呢，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说，其实人都是这样，你想的越多越杂，你受的影响就越多。那你作为央行的行长，你考虑的越多，很多事情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谁的话都不要听，你要自己有计划，你看准了这件事情，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把握宏观大局，定好自己的计划、不要听这些什么专家的、什么政客的、媒体的啊，都不要听哈，包括高捷的你也不要听哈，听听就过耳朵，忘了就算了，都不要听。您自己要有您的计划，因为您跟我不一样，您跟别人也都不一样，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自己的喜好去稳步的去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执行哈。包括呢，其实央行就是日本央行直男呢，直男和田，他包括他这个副行长出来又去表态呢，他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什么？日元接近或低于160的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啊！你别看他说哦，我跟一把手没什么分别，他直接就描述的，日本央行行长说，上周过度疲软的日元描述为说对经济的重要的风险，表示呢利率将短期利率提高到0.25%呢是政策决定之一，对吧？这种非常坦率的评价汇率呢是非常的罕见的，所以呢你可以去赌财政部，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跟央行对赌哈，绝对不可以跟他对赌。所以呢他所传递的就是绝不会让日元再去跑到160那个位置上了，所以他这个声明可能对 这个利率上调的本身影响是更大的，那套利的规模又非常的巨大，大家都已经定他已经明摆着放出来了他的底线在哪里，所以恐怕也是哈，就像耶伦当年当联储的主席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时间给说出来了，那个市场巨大的变动哈，所以这就是看到了哈，叫什么铁嘴金牙什么怎么说的哈，不能随便讲话，不能随便讲话，很有趣，让大家摸到了。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市场啊，我昨天给大家已经分析，我就不再重复了，它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哈？最少的是1.1万亿美元，最大的加上国家的可能有20万亿。那么这些呢，随着日本央行在国内利率恢复到这种正常水平啊，这些都要重新进行匹配。别忘了，一旦美国经济不好的话，这些这个匹配进行调动的时候，将是大量的资金的流动。所以呢，不要指望着未来的这种过程哈，就过去了就没事了。No。不是的，所以未来的波动一定会很强。但是呢，短期之内我们会看到，日本的股市呢是回到了一定的正常。那剩下的就是下周的经济数据了。那以上呢是高杰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市场的情况。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 AB 先生或者是其他的很有经验的朋友打电话上来，把您的观点呢和大家一起呢去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我呢，就接下来这个周末嘛，哈，我就把一些 AB 先生所推荐的一些名句，或者是这些真正的投资大咖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他推荐给我的其中一个就是 Peter Lynch， 彼得林区哈，那他呢是 Fidelity 的 Investment 的这个主席哈，现在住在波士顿。那他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投资人啦，他有很多的投资技巧和很多的名言警句，就像巴菲特一样。那我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几个哈，供大家参考，因为我们恰恰在本周之内呢经过很多的这种波动。林区呢他喜欢积少成多，即使很少的利润他也不拒绝，他喜欢每天做一些小的决定，而不是每年做几次大的决定。他觉得每天做一些小决定所发生的错误损失要比一下子做几个大决定所发生的错误损失要少得多。他呢认为市场的有效理论呢，有效理论是荒唐的。他呢推荐是这种就是像这个虚惊一样的投资方式，不是他所推荐哈，他说虚惊般的这种投资方式呢是不加选择的快速的大量的吞食，然后呢通过虚惊的选择很少部分留下来，其余的全部排出去了。那么林区呢在看到投资机会的时候呢，他刚开始也是先买一大批股票啊，然后经过研究之后最后选择一小部分股票继续持有，继续其余的全部卖出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叫做他有一套理论叫做鸡尾酒理论，他讲的蛮有意思的。他就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做这个基金的嘛，所以呢他就讲到呢有四个阶段。他说呢，当一个股票啊市场一旦看跌的时候，又呢看起来要涨呢遥遥无期，哪怕呢略略有所回升，大家都不愿谈论股票。他这个时候呢，这个林区呢他把它称为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如果有的人慢慢走过来跑到他身边的话，问问，哎，你是什么工作呀，当我回答我从事的是共同基金管理工作的话，来个人会客气的点点头然后扭头就走了。如果没走的话，他也会赶快跟我去谈其他的一些话题了，什么这个凯特尔人的什么队的比赛啦，到要来的大选啦，要干脆就谈谈天气。过一会儿呢他就会转到牙科医生那边啊，说牙床充血呀等等的。当有十个人都情愿跟牙医聊聊牙齿保健，而不愿意和管理共同基金人谈股票的时候，股市就可能涨哈。大家听到这个呢，在美国人都知道，他有 network， 大家有一些 social 哈，都要去经常会参加这样的一些不同的 class， 有不同的 class 的这样的一个 network。那么在第二阶段呢，这个林区呢就说，像我来搭讪的呢，基本上说明我的职业之后，他可能会跟我交流一会儿，聊一点股票的风险等等，还是不太愿意谈股票。这个时候呢，股市 已经从刚才谈的那个阶段呢上涨了15%了，但是没有人给予证实。到了第三个阶段，股市呢上涨了30%了。这个时候多数的鸡尾酒会的时候呢都不会理睬那个牙医了，大家都晚上周围全围着我，然后不断的喜形于色的人拉我到一边问我该买什么股票啊，就连那位呢牙医也向我提出了同类的问题，参加酒会的人都在某种股票上投了钱，兴致勃勃地谈论股市上已经出现的各种情况。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人们围在我身边，这次呢是他们建议我应当买什么股票，向我推荐三四种股票。随后几天呢，我在报纸上发现他们推荐的股票都已经涨过了，当邻居也建议我买什么股票的时候，正是股市已经达到巅峰，下跌就要来临的准确的信号。哈，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这是他在鸡尾酒会理论嘛，他参加鸡尾酒的时候这么四个阶段，就如同呢巴菲特说，连这个擦鞋工啊，连扫地的阿姨们都要去冲到股市里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要跑了哈，类异曲同工。所以呢林区呢有很多的一些警句哈，就蛮在我们现在的时候看起来也都是蛮可以重温的吧。好，那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哈。他说，如果你找不到一只有吸引力的股票呢，就把钱存进银行。当你用价值投资的方法找不到一个值得投资的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就不要再费脑子了，赶紧远离股市，总有一些事情需要操心哈。这个呢，从我们回顾过去的话，我们一直像Rex 也给大家推荐，那当时呢美股的股票的市场的价值和 GDP 的比值呢已经成200倍了哈，就是这个200%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会轮动，懂得股市规律的人都是在轮动了，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宁可把钱去存到这个货币基金市场当中去，存进银行当中去，对不对？你就不要赶紧离开它吧，你还等着再涨高疯了，去操点，你就把钱撤出来，然后你就干别的去吧。同时呢他呢就在讲到第二个呢哈，就是你不要理会周末的焦虑和媒体啊最新的恐慌性的言论。卖掉股票是因为公司的基本情况恶化，而不是因为天要塌下来啊，天要让他卖掉这个股票。决定投资成败的关键在于投资者的耐心、独立精神、基本常识、对痛苦的忍耐力、坦率、超然、坚持不懈、脑袋灵活、主动承认错误的精神，以及不受别人慌乱的影响、坚持到投资获得成功的能力。至关重要的是要能够抵抗得了你人性的弱点。股市的崩盘犹如科罗拉多州一月暴风雪一样寻常，如果你有所准备，就不会对你造成多大的影响。股市大跌其实是一个买入股票的大好机会，但是惊恐万分的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股价自然很低了，你就可以趁机挑选很多便宜的股票。当你持有好公司的时候，时间就是最大的趋势，而你已经站在了趋势的一边。相反，你投资了问题股，特别是不赚钱的股票，时间就是你最大的敌人。每个人都有头脑在股市赚钱，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淡泊。如果你很容易在股市恐慌的时候抛售股票，那你这种类型的人呢，应该远离股市和股票共同基金。投资法宝不是来自于华尔街的投资专家，它是你已经拥有的，你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投资于你已经熟悉的行业或企业等等。好吧，今天就给分析到这儿。因为过去这一周呢，我知道的就有很多朋友真的是现在刚刚开始呢去接触这个股票，然后呢就是也要去自己总结一些经验。可是呢走过路的过来人的这些话呢，实际上可能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您是否同意呢？再一次呢感谢 AB 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和分享。在关键的时刻呢，我们都会把这些非常坦诚、非常有用有价值的这种经验呢和大家一起呢去分享。如果呢您觉得在我投资的过程当中，哎呀这个人给我启发非常的大，也请呢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 1628，送短信给高杰，高杰呢也会把它拿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呢去分享，共同成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是还是请 Max 哈，那给我们呢一起看一些个股，也呢应我们的听众的需求哈，我们请 Max 呢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咱们就近一点看下周的哈。因为通常呢他也都是比较 general 的，他也提倡大家呢做少量多次的这样的投资，而不是呢短线的炒股。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嗯，好，那 Max 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 Amazon， 那么今天呢他报了业绩呢相当的亮丽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走势，那特别是下一周啊怎么样，我们的听众呢希望您能给我们讲一些趋势的东西。好，那就来展示一下您的这种才华吧。
嗯，趋势的东西其实一直在讲趋势啊。OK 啊， OK， 我看 Amazon 166.94啊，我看短期内它是在一周内它是看涨了。Okay， 如果我们看一周内的趋势，我们如果是但整体来说，我看半年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一周内它是看涨。OK，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它也是看涨了，长期趋势也是看涨了。
有长期趋势看涨，我们有几只比较重要的股票，我们今天得一个一个去看一下。一个是 NVIDIA 啊， NVIDIA 呢就是朋友就在问我们，周围有朋友都在问，那现在 NVIDIA 是卖呢还是买呢，买进是不是可以，因为8月28号他要去报财报了哈。那最近呢其实 NVIDIA 回调的幅度也是蛮大的，那此时到底是怎么样去做我们的动作呢？
NVIDIA 在我们看一周内的趋势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OK， 所以然后我们看在，如果你再看长一点的话，我一年它也是看涨的，它最高其实2度来到差不多134左右啊，34-35左右啊。有2度来到这个位置，然后就回调，是第二次来到这个位置回调的，就幅度比较大一点了。Okay， 在2024年7月的时候，7月10号啊，134，那时候来到最高峰，然后过后就接近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就回调到差不多98，回调98块了。大概就是现在接近这个位置了，现在又在往回升了。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您对大家我们再强调一下哈，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但是我会问一下您怎么会看哈，您刚才讲了一个趋势，那到底我现在是不是一个低点，我可不可以买入呢？
这个问题还是看个人的，就是说你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投资者还是投机者。你如果是现在你是属于投资者的话，长线投资者的话，那当然第一点就是你买入的时间了。
现在
因为长
算不算
现在也能买入，因为你是长期投资者嘛，因为长线它是看涨了。可是我们又叫你孤注一掷啊，我的这样的意思了。它就是你可以少量买入，或者你可以再等一等也无所谓啊，因为它一周内它已经回到又在短期内啊，它又再回到去上升趋势啊，所以可是我们看一个月，我再看长一点点，一个月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OK， 你如果想再等稳一点的话，那当然你可以等到这边也可能它再 confirm 一点哦，再 confirm 一点然后再上啊。但是 confirm 一点，往往所谓的 confirm 多一点的话，代表你可能会在更高价买到。所以这个就是自己个人要取舍的问题哦。OK， 你是比较能够冒险，还是你比较不能够冒险？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比较不能冒险的话，当然你就下小一点哦，然后看长线一点了。因为它是看涨的。如果比较能够冒险的话，那你就能够杀进杀出。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么也有听众呢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请您给回答一下。他说呢，他在NVIDIA 比较低的时候呢，就买进了一些股票啊，然后呢，现在呢虽然从最高点回荡了，但是他这些股票还是赚钱的。但是他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他手里头没有多余的现金了，所以他的问题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些赚钱的？还是在赚钱的 NVIDIA 这个股票呢，卖出这一些，因为呢这次的股票跌宕呢，还是让他比较紧张。他想呢做这样一番操作，然后呢手里这样就有些现金啦，那做一些防御的动作。所以呢他不是很懂股市的，所以想问问 Max，像这种情况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操作呢？
哦，这个比较具体一点啊，就是说要看是现在是看他这个人啊，因为你讲到他比较紧张了。他比较紧张，代表他自己本身都不放心哦。可能他每天一直看着也说不定哦，因为每天一直看着的人肯定是会比较紧张一点的，因为每天都看着他上上下下嘛。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出手一些是肯定比较平衡一点的，就是你出手出到一个程度，你已经觉得很放心，手中有现金，你很放心握的话，那就 OK 哦。啊，不然每天这样看着紧张也不是办法。
那如果
因
不
为
是，
那个操盘的的方法也要跟着我们个人的那个理念去调整呢，因为那个理如果它不符合你的理念，你执行不了。
所以每次 Max 都提醒大家，用自动交易软件设好逻辑之后，按照计划执行，不要受这种各种各样方式方法的影响。按5年去看啊，按长期去看，但人嘛就是这样嘛。好，那这个问题呢，如果回答的不够完整的话，请这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往8882751628上面的给我们送短信，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下 Sweet Green 这是个 Restaurant 啊，它今天大涨。Sweet Green，
怎样 spell？这它的代号是什么？
OK，我来查一下，它的股票代号是 ISG，它今天涨了33.37%，我的娘，涨这么大！
35.01块，一周内的趋势是看涨了。
35.01块，对。
一周内的趋势是看涨了，我看一个月内的趋势也是看涨了。OK。我看半年一年的趋势也是，看涨了。但是如果你看它的数据是从2021年11月19号那时候开始是53块，往下一路跌到差不多6块钱了，53块跌到6块钱，跌了超过80%，然后就又再往回升了，所以其实都还没有升到它一开始的价位，53块。
那下一周的趋势是
在我们一周内的趋势就看涨了，
看涨。
短期是看涨了。下一周没有人有水晶球能够预测未来，但是我们是按照数据来看的话，那它就是看涨了。
今天这一天它就大涨了33%，过去这一年哈，就是是涨了216.26块。如果是开年呢，用半年过去的半年呢，它涨了189.58块，大部分涨幅都发生在今年哈。这是这只股票 Sweet Green 哈，这是一个在所有的餐饮行业当中比较受到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它今天跳出来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纳指和 S&P 500吧。
纳指18513点呢，我看一周内也是看涨了，一周内的趋势是看涨了，但整体来说，一个月内的趋势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以上也是看涨了，OK，然后最，如果是抢主力的话，大概在2万左右，2万左右这个位置。所以，如果是标 SP 500的话，有5344点，也是一样，它一周内的趋势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以上也是看涨的，OK，然后它的 那个主力啊，主力大概我看就在5700左右，5600多，5600这个位置，5660。
所以咱们看短期的话，下一周之内呢，它的这种情况目前还是属于一个，
看涨
的趋势哈。下周的周二、周三、周四有一串的经济数据要去公布出来，任何一个消息都可能带来一些波动，对吧？
嗯，当然了，短期就是不稳定的，你看的时间你越短越不稳定。
对，
因为随时有一个问，就好像那些做天内交易的。天内交易的有些他看一个小时内的趋势，或者是看5分钟内的趋势啊，这样子他看的越短越不稳定啊，他变化越快嘛，所以你越要快速跟上嘛。
嗯，好吧，那今天呢我是周五哈，也谢谢 Max， 谢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啊，谢谢 Max，
谢谢，再见。